好，各位同学，大家早，阿弥陀佛。好，那今天我们继续上心类学。上次我们上到第七讲第一页，以觉智。好，以觉智包括分别以觉智、限量的哈、以觉智，还有分别以觉智这两种。好，那我感觉这是写错了哈，应该干嘛？限量与觉智跟嘛比量与觉智，而且应该不是讲限量，应该讲限量引申的以觉智跟比量引申的以觉智。我加个引申比较好了，限量引申的以觉智。那上次我们课办也讲过了，事例也讲过了，有没有还记得起来吗？哈，好，问一下哈，复习一下。请问限量的以觉智包括哪几项？哈，限量引申的以觉智。啊，第二个课办是无分别的限量引申以觉智，还有有分别的啊限量引申的以觉智。请问无分别的限量引申与觉智事例是什么？跟限量第二差啦，好，一限量第二差啦，自证限量第二差啦，一切限量的后得位，好，不讲后得位啦，一切限量的怎么讲？引申与觉智，这样比较好，他不能讲后得位，因为他还是在根本定里面。好，那问你在限量引申，那限量引申的有分别与觉智的事例是什么？分别心的第一刹那，还有回忆，分别心的回忆。好，那比量的引申与觉智包括哪两类？比量的第二刹那还有吗？比量的回忆。好，这个对对，这样比较清楚。好，所以呢，有非此二者，就是呢，总的来说，就是以觉智，包括限量引申跟比量引申，所以非此二种，任何一种的以觉智就是总，就是以觉智本身。好，这是辩论常用的，我们叫朗豆，朗豆就是朗豆字体啦。例如讲像人哈，我讲人，我讲色畜好了，色是包括哪些？包括形状、颜色。那非此二者的色畜是什么？非形状也非颜色的色畜，非形状也非颜色的色畜是什么？非此二者任意的色畜是什么？是指哪一个？色畜就分为形状、颜色啊，既不是颜色，也不是形状的色畜，是指什么？套公式啊，就是讲这个啊，不是啊，因为色素分两个嘛，它是既不是颜色也不是形状的色素是什么？这是指这个啦，了解？嘿啦，他说因为色素分为形状、颜色嘛，但非形状也非颜色的色素是什么？就是指种的，了解？这个叫朗，这个让我叫朗道，叫做字体啦。所以一般辩论里面说，我们讲说色素分为形状、颜色，然后除了这两个没有其他，不对，还有第三个。那第三个是什么？就是色素。那一般说，你不要跟我讲这个朗豆，我讲是讲分类，你不要跟你讲朗豆，朗豆没有办法扯清楚。所以有辩论的这种格式叫朗豆，就字体啦，就是不是色形状、颜色的色素是什么？就是本身的种的色素啦。所以他讲这个也是一样啦。好，所以以觉智是不是现前世？以觉智是不是现前世？是不是以是不是现前知？以觉智是以觉智是不是现前知？大乘寺的前觉者，以觉智是就是在觉知啦，意思一样啦，是不是现前知？是现前知。好，有没有那么不对的？所以现前知包括哪几个？现前知包括哪几个心？ 暗光了，不对。先复习一下，我常常提到前面，那么复习一下。现前知，什么叫现前知？离分别无错乱，知了别。了别这是显现的意思哦，哈，不是一定知道哦。了别的意思是显现，只要心都有了别的显现的功能，所以了别是指心的一个显现的一个功能而已。所以离分别无错乱的了别，这是嘛现前知的定义。好，问你，所以呢，你和你符合离分别无错乱的能够显现的这个心有哪几个？离分别而且无错乱的，嘿，限量一个，还没有？限量引申的无分别在觉知，好，我们一觉知啊，还有限而未定，这三个都符合没有分别的，而且无错乱的显现，了解？可以哦。你这三个限量一次嘛，不但是离分别无错乱，而且要无欺狂，它能够正确定了解的意思啊。欺狂是正确了解，但无错乱的了别不一定是能够了解哦，它只是嘛能够没有错误的显现而已，没有错误显现，现未定也是没有错误显现，但它不了解对境，所以限量跟在觉知一定要加一个嘛，无欺狂，不但能够显现，而且能够确定的了解对境，了解？那确定了解对境呢，又分为第一刹那跟第一刹那以后，第一刹那就是限量，第一刹那以后就是嘛。以觉知，这样了解？所以想现前知就抱这三个心思哦。所以我问你，以觉知是不是现前知？是，而且是限量引申的以觉知才叫现前知。那么比量引申的以觉知是不是现前知？不是的，因为比量一定嘛有错乱有分别，可以啊。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都在现而未定当中啊，喂，听而不闻啊，视而不见啊，哇，大部分都会在嘛痴痴呆呆的现状，这是现未定。好，那我们看第二页。好，我们看所以每学一段新的内容都要配合前面学过的东西来做理解。那所以上次讲过了，限量分为根限量、意限量、自证限量跟余且限量。以根限量为例，根限量可以拆成三个内涵，一个根、一个限、一个量，三部分。具备了前面的根跟限，不代表第三个量，因为根一定有嘛，例如说五根、哦、一定有，限是嘛无分别的意思，但无分别不一定代表量啊，所以无分别有哪些？例如说，这个都是无分别啊。好，例如，在一觉知也是无分别，现无定也无分别，还有一个什么无分别的？哈，还有一个是无分别，哪个是无分别？七个心识里面，除了这三个以外，还有一个心是无分别，哪一个？还有一个哪个无分别？哈，视察是有分别的，视察是在寻思。啊，您就是除了这个三个限量、限量以真的以觉知，还有限额定，还有哪个心是无分别的？在七个心里面，对不起，我是复习的哈，我不是考试哈，要复习，因为怕你学到后面就忘记前面了哈。好，所以我们讲七个心啊，哪七个心？我们讲限量，对，好，以觉知，对，好，比量。好，限而未定，视察知，好，那疑，好，应该疑在前面的哈，一二三四五六，还有一个干啊，颠倒，好，所以呢，在这里面呢，哪几个是无分别的？可能是无分别的，不一定是，一定是无分别，不是啊，可能有可能是无分别的，哈，先开始来。这有分别无分别？无分别哈，无分别。以觉知呢？有也有分别，无分别都有嘛哈？对，所以它没有可能，就一半一半，对不对？比量呢？一定有分别，是不是？现在定呢？ 无分别，视察之呢有分别，疑呢一定是有分别，怀疑一定有分别，颠倒之呢哈也有无分别颠倒，也有有分别颠倒，是一半一半。好，所以问你，无分别的除了限量跟限量以生的无分别在觉知以觉知以外，还有限位定，还有哪个是无分别？还有一个哪一个是可以无分别的？哈，已经写了，已经列出来了。对，这颠倒是它有一部分是无分别的，可以吗？啊，这样懂吗？例如说，例如说，你眼睛这样揉一揉，对不对？你看的影像本来是一个月亮，就看到两个月亮，那是无分别看到，有分别看到，眼睛看到，那是有分别还是无分别？它无分别啦。对，可是你得显现两个月亮啊，啊是颠倒还是无颠倒？本来外面是一个月亮，你显现两个月亮，是，为什么？眼睛看到是有分别有分别。不是限量吗？是限量吗？一个月亮看着两个月亮是限量吗？啊，外面一个月亮，你看成两个月亮，在眼珠里面看成两个月亮是限量吗？啊，限量吗？是吗？这是会不会是什么？没有啊，你不是故意要看成两个月亮哎、欸，你看我眼睛痒，你揉一揉而已啊，你不是要故意要看成两个月亮哎、欸？前面说我要看两个月亮，不是有这种错意哎、欸，哈、啊。眼睛看到是有分别无分别，五根是看到是有分别无分别，哈，一定是限量吗？五根是看到一定限量吗？哈，我们上次有讲过，根是错乱有四个原因嘛，有没有讲过？根是错乱有四个原因，哎，哦，根是错乱是因有四个，哪四个？一个嘛。根出错，嘿，是吧？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出处出问题啊！圣乐学有讲过嘞，没有讲过吗？我圣乐学有讲过，对啊，我有讲过，还讲过两次哦。例如说，你眼睛揉一揉，或是嘛，你眼睛是灰纹症，灰纹症是不是眼睛出问题，还是你心事出问题？眼睛，我们的眼角膜嘛，哈。眼角膜破洞嘛，所以你在仔细看，你看远是没有看到飞蚊啊，你看近的时候呢，就感觉你个有蚊子在眼睛前面跑来跑去，有没有？那是不是眼根出问题？啊，实际上有蚊子吗？没有啊，那是根出错啊。还有你耳膜如果出问题，耳膜出问题，有时候会听不到啊，我是听到叽叽叽叽的耳鸣啊，会有啊。可是问题有这个声音存在吗？没有。对，这是根出错，听哦。第二个呢，环境出错啊，这个以后我在心内学颠倒之后再讲。环境什么环境？例如说，拿一个那个仙人棒是吧？一个会亮亮的仙人棒，你这样拿是一点对不对？啊，如果你这样绕圈子，你看它是一点呢，是一个圈子啊。那可是在身上有圈子吗？没有啊，是因为一点那个仙人棒这样绕啊，变成一圈光圈啊。啊，那火把呢？像这样绕的变成什么火圈啊？我们看到火圈，真的外面有火圈吗？没有啊，是为什么环境造成的？还有什么？例如说你戴那个什么，蓝色的太阳眼镜，你看到白色会变成什么色？蓝灰色没有？那问题，外面有白，如果白色瓶子有白色，那个蓝灰色瓶子吗？如果外面是白色瓶子来说，或是白板，你戴蓝色的墨镜的话，你看到是蓝灰色吗？问你白这个白板是蓝灰色吗？不是啊，那为什么看蓝灰色？因为你戴墨镜，是环境造成，你那个造成你的隔阂啊。了解。第三个，处所出问题。什么处所出问题？例如说我们坐火车。你在开的时候，你感觉你在前进吗？你是不是感觉东西在后退？是不是？因为那个火车比较稳嘛，你不晓得你在前进了，你是感觉好像东西在后退啊，那是触手出问题啊。其实你是在前进的，可是你感觉嘛，房子啦，或是玩的月台在往后退啊， 那是触手出问题啊，还有胆无间缘出问题，就前面有心事，当你生气哦，或是失望，我们讲一般讲失望啊，当你很绝望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啊眼前一片黑，会不会很这个很比较少啦，但是有啊，你很绝望的时候，你会感觉你有听到一个重大的消息，打击很大的时候，你会感觉好像昏倒，有点想昏倒的感觉，昏倒的时候是不是眼前一片黑啊，满天全金条，买啥无半条，有无？会不会这样？女众比较会啦哈，女众那个贫血比较会这样，有这个经验，男众比较少。所以，当我们前一刹那心很绝望的时候，听到很重大的消息，绝望的时候，你感觉眼前是一片黑的，了解？那黑就是什么？就是出错啊，眼前没有黑的，没有啊。但是前面已经太绝望了，太失望了，所以看到这一片眼前一片黑，就是什么？等无间缘出问题，绝望的心，前面一刹那绝望的心，带给你下一刹那看到一片黑，了解？这没有讲过、哦、可能我没讲，可是我一直感觉好像讲过了。好好好，都可以啦，可能我没讲。所以这四个原因都是让根是出问题啦。所以根是一定是限量吗？有可能颠倒支啊，这四个就是颠倒支啊，四个原因造成的颠倒支啊，可以啊、哦、也只要无分别的错乱支一定是颠倒支，无分别的话，有分别的错乱支不一定颠倒支，但无分别的错乱支一定是颠倒支。为什么我们讲错乱是什么？什么叫错乱？错乱为什么会叫错乱？我进还没讲哈，进不能还没讲哈，什么驱入进啊、显现进都还没讲哈，讲过了，好、哦，什么叫错？为什么错乱？就是你的显现进跟驱入跟我们的所缘进，这所缘进不相符，所以你这个显现进跟所缘进不相符叫错乱，对不对？好、哦、，A 跟 B 不相符。那什么叫颠倒？嘿，因为这个驱入镜，你驱入为什么驱入镜？因为你驱入两个月亮才会显现两个月亮哦。外面是一个月亮啊，可是你驱入是嘛？是驱入两个月亮，驱入两个月亮，在心中才会显现两个月亮，了解？所以驱入镜跟显现镜是一样的。因为你驱入两个月亮，心中才会显现两个月亮。可问你驱入镜有没有两个月亮？外镜没有两个月亮，没有。所以嘛，驱入镜不存在，就息，息不存在。那我们看无分别，你这个一个月亮现两个月亮颠倒支来说，它是不是错乱式？哈，是错乱式。一个月亮看成两个月亮的眼支来说，它是不是错乱式？好、哦。对啊，那是不是颠倒？对啊，为什么颠倒？因为驱入镜两个月亮不存在啊，外面没有两个月亮啊。了解？看错了，对，对，对。啊，错乱无分别心的话，错乱也是颠倒，颠倒是错乱的意思。它只要符合一个，另外一个就符合了。无分别了，无分别。对，这个有问题，嘿。不是，眼智不一定是限量，眼智不一定限量，五根智不一定是限量，限量是正确没错，但是呢，不一定都保持在限量里面。不限量。嘿，是颠倒的，或是在觉知，对，都有可能，限有未定。当然喽。一般来讲是这样啊。对啊，那是一般来讲啊，可是问题我们都在错乱里面，都在颠倒里面。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因为这四个原因，让你直接就是错乱，就颠倒了。四个原因造成，你平常有没有这个四个原因造成你看错了？不是比量，你真的看到是圈啊？你还没有想到它是火圈之前，你看的真的是火圈啊？现在你为什么知道它圈？因为你真的看到它圈啊， 不一定啊，你直接摄影机看到就是圈子啦，镜头照到就是圈子啦，我们还没有到分别心之前啊，我们眼根就是镜头一样啊，镜头啊，哎，就说你现在问题在哪里？你认为根是一定没错，是不是？你说错的一定在分别心才错的，根是不会错，是不是？不对，因为眼睛会看错，因为四个原因会看错。不是学得太少，这是我们增加我们的未知的领域。因为我都想说我已经看得对，因为我一般人都会这样啊。眼睛我看到证据就在这里啊，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看一个，如果说我们雇个菲佣了哈，菲佣嘛，你说哎那个这个房间不要进去，啊，你没有讲原因。啊，会员我不晓得为什么房间不进去，可是呢，你可能出国好几个月，那感觉说在家那个地方没打扫也不行啊，你要回来啦，他就进去了，进去你刚好回来看到会员从里面出来，对不对？那里面出来呢，你里面出来的时候，你从里面出来的时候，我们分别心，但分别心会说他是什么想偷窃，因为你告诉他不能进去嘛。啊，这个不能讲，这个是分别心的问题。我现在这个不能说，现在根是出问题了哈。根是出问题，就是这四个以外，我刚才讲是分别心的问题了，那是名言案例的问题。所以这四个问题呢，一般来讲，我们讲触手这个我们比较容易经验啊，坐火车，会不会？火车这个我们大家都有经验啊。火车在前进的时候呢，或是坐高铁了哈，火车前进的时候，你刚触手是往后移。问题，我们根是会因为我们看到的，然后会产生问题。还有我们看那个嘛，比如说我们看那个照相。如果说去朝圣，有时候我们那个镜头啊，因为下雨嘛，不是那个沾到那个水汽啊，或沾到那个这个污泥啊哈，镜头就一点一点一点的，这个你照出来是不是感觉有光？是不是？感觉那个有光，那你就说哦，那个光就是什么？可能是护法神啊，或是活菩萨，啊，对不对？可是镜头来看呢，它真的照到了，真的照到那个是亮亮的哦。可问题，外面有没有亮亮的东西？没有，是镜头脏掉的关系。那跟我们那个镜头一样啊，你跟出错的时候呢，你会看到有点亮，或有点暗。每一个人都不同，像是老花眼来说，好，我们现在老花年纪大，老花眼你看的字是清楚的，还是感觉有时候变成两个字，还是模糊的？哈，你不戴眼镜的话，对啊，可是问题，这个外面有模糊的这个现象吗？不会啊，是因为我们眼睛出问题啊，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模糊，我知道我看到模糊啊，所以我需要配眼镜，因为你知道看到模糊才需要配眼镜嘛。如果你不想看到模糊，你怎么会想去配眼镜呢？对不对？所以这是眼睛出问题还是分别心出问题？眼睛啊，是啊是啊，所以我们常在出问题当中，但是没有去了解这个现状啊，所以以为眼睛看到一定对的，眼见为凭啊。所以你看到那个飞鸥从里面出来的时候呢，你眼见我看到它从里面出来哦，那会不会就暗示什么？哦，他想要偷我的东西。我们都就相信我们自己五根所碰到的东西的，我们太相信五根知了啦，我们都太相信这个了。可问你五根知也是有错乱的，这个要有保护一个保留啦。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正确的。加上我分别心的概念进去，一定会错乱，所以不要太相信自己啊！了解，不要相信自己听到的、看到的、闻到的、尝到的、碰到，不要太相信。了解，太相信变成无欲会增长啊！因为我们从这里面来看，我们讲什么眼所对的什么？所眼之所对的色声香味触，这个呢 能够感受最深的是欲界才有的，会引起我们烦恼，欲界才有。所以透过色声香味触引发的我们的五欲啊，了解啊？因为我们太相信我们所五根所感觉的色声香味触引发我们内心五欲的追求，所以当你对这个透过根识的了解，一定我们可以有错乱的时候，你对五欲的那个追求心比较会减少啊。如果你是相信我五根是碰到境已经对的时候，你对五欲所追求，这个没错啊，这个好啊，这个好吃啊，这个好吃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美食专家专门在吃物方面去追求啊。有人在什么耳根专家啊、哦，听音乐好听的专门买 CD 啊，哪一个歌星唱的啦，哪个音乐好的啦，哦，交响乐也好等等，专门去追求这个啊，因为他一直在从耳根上面声音在追求啊。那有的从颜色啊，比如说我今天要买什么皮包，什么搭什么颜色，要颜色跟什么颜色搭，从颜色去追求的。那香也会啊，像我们现在佛教徒更会啊，一定要买水沉香的、檀香的，其他的香都不值得闻，就在香味追求啊，是不是都这样？那追求一定是能够满足你吗？满足不了啦。其实真的是心比较重要，我们供佛不是供那个，我们供的是供心香啊，最重要是心香。你在法上那种体会，那种供养佛菩萨是最重要。你买水沉香，但是越好，当然是供养心越舍嘛，舍得了嘛，是最但最好。但是重点是心香是最最最重要的。可是我们在追求那个香味啊，那个光追求香味，那个心香，那个心想要学法，这个心。想要供养这个心不见的话，只是想闻那个味道的话，那就错了。所以我们在无意上都在追求往外求啊，我们人生就是从出生到死都在往外求，就追求无欲，因为我们相信自己，相信的我的五根知，我已经看到听到了都是正确的。所以当你不了解，当你了解哦，原来五根知也是有错乱的时候，你就比较会收敛收敛一下，然后这个有问题。最重要是在心，不是在外境的追求，所以为什么文士人会把五外境，把这个外境当成是五？因为他不想让你攀缘，不想你一直在无欲上追求，能够在心里面下功夫。所以他从佛性上下功夫，从明心见性下功夫，反求自己。他不想往外求，是反求自己。你的心当下这颗心在什么怎么样的念头上？所以他是从小圣的往外境追求的现状收回，再往求反求自己往内心那个佛性上去追求，所以他有一定的一个嘛一个时期的。他为什么这样创立唯识的概念？是因为对治小圣的往外求这种概念。所以每个宗派每个宗派都有好处，都有他的优点。所以五根知是有错乱的，有问题的，不要太相信。嘿，对，因为眼知只是使形状颜色摄取，但是你有没有感觉好不好？分别心才有好不好嘛。所以当你认为眼根知认为这个形状颜色没错的时候，分别心再加上一个意共相的这个好这个不好，了解？不是会，这是出差错，是颠倒之出差错，现象本身没错。所以有时候是正确的，有时候是颠倒的啦，不能说眼根知一定都错的啦。从世俗的角度来说啦，如果从圣意圣者的角度来说，眼根一定错啦，对。但是从世俗的角度来讲，有分错的跟没有错的两部分啦，就是根知的时候就颠倒了，那你分别心更加颠倒。后面只要根是颠倒，后面分别心一定颠倒。不是这三个啦，是刚才讲的那个限量跟现象无别与觉知，还有什么限额问题，这三个以外的三个以外就剩颠倒之啦，一定颠倒。这那三个没有颠倒，刚才讲那个限量还有现量以上的无别与觉知，还有限额问题，三个没有颠倒。有没有不正确颠倒之？不是，以正确的就是嘛，有三个叫现前之啦，就是看到外境正确的部分叫现前知，然后错误的部分叫颠倒知，分这两类。那现前知要分三个，就是正确 嘿，嘿，对。那第一刹那只有限量、跟限位定、跟颠倒智，再觉知就不是第一刹那。不会吧？慢慢不会啦，你只把它想通，不会很复杂。你先把那名相，因为名相还不懂，所以讲个名相的时候，你就在转化，感觉很花脑筋，因为对名相不清楚啦。所以你不要把名相打破，就是内涵把它弄懂就好了。你不要记那个名相，记内涵。诶，这个超好的嘛哈。所以我们把这个根五根支的哈，为现前支跟什么啊颠倒支。所以五根支或这两个啦，这包括没有错乱的，还是有错乱的。哎，那颠倒支的，例如说我们看哎。哎，我写一下。例如说，啊，根出错，我帮他重新整理一下。例如根出错是什么？例如说，啊，非闻正，好、啊，那一个是嘛？环境出错，啊，例如说火，哎，火把绕圈看成火圈。第三个触损出错，啊，你火车前进。看成啊，树木后退。六个等物件出错，这、就是前一刹那的心了、啊、哈。对，因绝望。好，有没有问题？好，请说。麦克风一下。
错乱一定是颠倒吗？
对，无分别心来说。
以无分别心来说，
嘿，错乱一定颠倒，有分别就不一定。
那像上次我听过师父说，看东西模糊的话是错乱但不颠倒，那是
讲一共相。哦，例如说这是嘛，这是无分别嘛，那看有分别，例如说我们看那外面一个瓶子。好、哦，眼根也看到了，然后呢，它是无错乱的。我说根没有，这个没有四个错乱因的哈。那眼知啊、哦，也显现一个瓶子，没有错乱哈。那到分别心，它有显现一个瓶子，但是呢，要显现什么？瓶子的异共相啊，是形状。颜色，对，好，所以当我们这个显现的时候，我们因为过去的曾经听过瓶子或看过瓶子，所以第二次是第一刹那，对不对？好，那第二刹那呢，就由我们的过去的明权习气，哦，这个明权习气加进来，当你显现的时候呢，我们跟着明权习气就会显现。这是过去对瓶子的概念了、啊，所以第二刹那呢，就产生什么？哦，这个叫瓶子的名称比量，它叫瓶子。那么你它称为它叫瓶子的时候呢，它是从形状颜色看到而已，还是整它是显现性是整个，就叫显现性的、啊。为什么它知道它叫瓶子？因为它从显现性来了解。瓶子这个形状颜色，从夹杂异共相这个显现性来了解，我看到瓶子形状颜色。可问题在看到瓶子形状颜色是模糊的、清楚的，哈，模糊的，分别心看到是模糊的，看到是显现性哦。但是显现有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有显现，这个显现的形状颜色是清楚的。在心上有两个显现，一个是形状颜色显现是清楚的，一个是异共相显现。可是我们真的看到是什么？是混合在一起的，混合在一起的，没办法分开的。因为显现性是从两个夹杂在一起看到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叫瓶子是两个混在一起才了事。显现性什么意思？一个嘛，第一个条件要嘛有显现， 第二个呢，能通达，能了知的意思啦。所以我们直接通达的是什么？了解是什么？形状、颜色跟一空相混在一起的通达哦。这直接转通达不讲，能直接通达叫直接通达。所以我们直接通达是颜色、形状跟一空相混在一起的通达哦。那间接的呢？才看哦，我看到黄色的，哦是白色的瓶子，但是看到了解，我看到白色的瓶子或黄色的瓶子，这个是间接才通达。那直接通达是什么？是夹杂异共相的瓶子跟异共相夹杂混在一起的瓶子的形状、颜色。所以显现境是要符合两个定义，一个有显现，而且要能直接通达，叫显现境。可是形状、颜色呢，是显现，但不叫显现境。因为我们的通达，第一个直接通达，第一层能够通达是瓶子异共相跟形状、颜色混在一起的通达。现在问你，所以问你显现境是清楚还是模糊的？再一次，对，因为它夹杂异共相。哦，第二块这概念有了哈。好，那模糊的，现在外面的瓶子只有什么形状、颜色，对不对？问你这个显现境，这个显现境，好，就是混在一起这个显现境，跟外面的所缘境相不相符？有没有一样？啊，有没有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夹杂异共相了，所以就不一样了。了解？那根是一样，根是因为只有形状、颜色，这没问题啊，它一样啊，所以它不会错乱啊。但是问你分别心的时候，它夹杂异共相，而且比量，它产生比量，比量是没错的哦。他对境是真的了解的哦，量哦，不欺狂哦，他能够确定了解这个叫瓶子哦，不欺狂嘛，能够确定了解这个瓶子。可是问题，他的显现境有没有错？有错，因为他是异共相来了解的，透过异共相直接通达异共相，间接通达我看到外面的瓶子形状、颜色。所以当他了解瓶子的形状、颜色，是第二刹那间接通达的哦，不是直接通达的哦。所以他靠什么？这是间接通达的。为什么要间接通达？靠什么？靠异共相这个正因，或是靠明权习气的正因，哦，依正因而通达。所以依正因通达什么？间接通达，通达我看到啊外面的瓶子的形状、颜色。了解，分别心是这样的，不存在。对，道理得限量之后就消失。他是越来越清楚啦。例如说你一直修的时候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清楚清楚到完全没有一点模糊的状态，就限量了。他是越修越清楚的，嘿，清清楚楚的形状、颜色。举个例啦，嘿，没有一法存在。如果讲一切限量是没有一法存在啦，但是你现在讲颜色、形状不能用这个比，因为一切限量的所对境不是瓶子、形状、颜色啦，它只有几个嘛，细品无常，粗品的不特切如我，粗品的法如我，细品的不特切如我，细品的法如我。好好好，嘿，这空性没有一法存在啊，在现在空性难下没有一法存在啊。还是为什么一定有？所以讲事是有，是从分别心来说，从后得位来说。这个比较，因为你还没有终于建立，所以现在讲会不会搞不清楚。我先讲一个概念好了。真正的是空性是吗？圣意无，圣意无，了解哈这个概念。什么叫圣意无？在现证空当下是没有的啦。圣意就在现证圣意地的时候啦，圣意就圣意地。你在现证圣意地的时候呢，没有一法存在。所以我们讲那个唯识也好，会讲说哦，我在现证空相嘛，言语道断先行出面，没，当然是先行出面啊。你在现证空性当下还有什么分别心会讲什么？哦，空性叫什么？哦，讲不出来的，在现证空相是没办法讲的。你在现证当下那个觉受等强的时候，本来无一物和事物的尘埃，在现证空性，但是本来无一物和事物的尘埃，懂吗？所以 慧能大师是从现证空性来说的，在现证空性根本没有一法存在啊，盆体那菩提本无树，根本没看到什么菩提啊，什么树都不会现起的啦。所以在现证空性当下本来就看不到什么法，一法都不存在，叫圣义无。在现证空性当下没有一法存在，所以何处惹尘埃，没有一法，没有染污，也没有什么干净，没有什么污垢，这个都概念都没有啊，这个概念都不会有啊，什么还有什么尘埃，还有什么何处，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在现证空性，所以在圣义中是没有一法存在，叫圣义无。但是呢，名言有，名言来说，什么叫名言？就是缘起，哦，也可以讲缘起有，或讲什么世俗有。那世俗有没有？有，有没有空性？有。那有没有空性？是从什么世俗法来说的？从世俗法来说有空性，但在现证空性当下有没有空性存在？没有，看不到，没有显现。听了解？所以你在现于前限量当下，好，如果讲你是于前是现证空性的话，我们讲是空性啊，细品的空性啊，粗的不说了哈，这是最细最细的真正的空性，粗的不是真正的空性哦，粗的是大概是空性的类似，但不是真正的空性。真的要真的最细品的应成派的万法诸法无自性成立，那个才叫是真正的空性。当你证了这个的时候呢，你是没有一法性，它符合三个，第一个，没有世俗法的显现，那没有呢心跟境相应的显现，这个没了，无了哈，还有无自性成立的显现，这个呢，这个三个显现呢，叫什么二显，二显，就是。不一样，跟原来的空性不一样，就叫无二显。真的空性呢是没有这三个显现的，没有什么都没有一法显现了、啊。只要这三个显现，就是有一法，感觉有一法，一个对境跟一个心，一个能源的心跟所对的境，那个就不是真的现证空性当下。还有人所对立的都不是在现证空性当下，所以在现证空性人所双亡啊。只剩下当下那一念，那个念什么都没有的那一念。可是问题，这个会取这个什么都没有那一念呢？会修错。比如说无想定，也是嘛，什么都没有。好、哦，或是要求新的那光明体性，那种唯识的想明心见性心什么？见到什么心？见到那本来清净的心，叫佛性的心啊。见到佛性明心，本来清净的心，本来就是佛性。这个心之嘛，也是一个光明的。它是一片光明的，什么都无一物，所以你会误把这个东西当成是空性啊，会错认的啦。因为它现象就是没有一法显现，是一片光明，所以会误认呐、啊。修禅定也会，所以这个心也会显现，但是你错认哦，真的空性的，可是不是空性哦。这个空性要需要一个管道去修，要知所破，第一关要知所破。可是一般的修空性都不知所破，连大圆满大手印都没有从所破去下手。以为在修空性，这个会误导。这以后会说了，我在中医监理会再说。好，有没有问题？好，请说。一些限量，嘿，嘿，找不到，找不到任何一法。你在分世俗吗？嘿，啊，世俗的上，嘿，对对对。所以他不正的正义中有，不是真的空性。所以小圣的宗派来说了哈，我想不是讲那个真正修行者，以这个宗派来说，他见到的空性，见到的无我不是空性，因为他还有嘛，第一个还有自性成立的显现，还有心跟境相应显现，还有世俗法的显现。这个呢，只要不是无自性成立的空性，通通叫世俗法。所以除了真正空性叫圣义地以外，其他的不是真正空性的法都叫世俗地啦。那世俗地就是世俗法。所以小圣以我们这个引用学中医，小圣证的那个人在应成派来说，可以叫世俗地的法，他 它不是叫圣义地的法。所以它既然世俗地的法，就有符合这三个的显现。很好啦，这样我们会先串习一下，我们学中医真理再复习就比较清楚。好，可以。
无自性成立，哈，就以前有讲说无自性成立空，那唯是您以前哈，还是一自序相自序派讲的无地是成立空，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一个是嘛，我讲那个定义，所以你要讲那个自性成立也好，或讲呢地是成立也好，要从那个定义来看呢、啊。什么叫地识成立？地识成立的定义呢？这个可以哈、哦，擦掉了哈、哦。就是嘛，非由名言分别所假立，啊、哦，而由自知性相所成立的法。这地识成立的定义。那自性成立呢？哦，这是唯识以下都承认的哈。好、哦，那自性成立是嘛？自序成序。那自序下成习的自序成什么意思呢？它你看啥？非仅由名言分别所假立，哦，且由自知性相所成立的法，这定义上不一样。一个是什么？承认地识成立呢？他认为呢，这个法不用靠分别心去安立它，不用分别心安立它，就靠他自己的功能跟作用就可以成立他自己的。不用，重点不要让分别心安立它了，重点这里了，不是靠分别心去安立它的。分别心去安立它，所以唯识以下认为法的显现不是分别心安立它的，那认为分别心是错的。所以分别心安立的，我们叫什么？经部中叫什么？共相，唯识叫共相。共相是什么？是虚假之法，因为它自序以下有个概念，自序以下一个必量，假必于实。这个我常会提的哈，所有的法一定有一个依靠，一个抓得到、抓得住的东西，我能这个感觉才不会嘛，可以站得脚，人生才走得很扎实。所以我们现在这一生都是会轮回，都是嘛，因为是想要抓个依靠啊。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六道里面轮回？因为想要抓个依靠。对，有没有？你们生出来是很有安全感吗？还是都没有安全感呢？小时候靠谁？靠爸爸妈妈，对不对？慢慢长大了，那公司呢？靠老板啊。对啊，老板倒了就没工作了、啊，对不对？那为什么靠老板？我最终靠的什么？靠钱啊！常常把那个才得到钱，钱是我最重要的依靠啊！如果我这一生连一毛钱都没有，你会慌。生活也不行啊，买东西也不行，吃行住坐卧吃喝玩乐都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们想这一生这么辛苦，哈，因为求的安全感，求的安全，那每个安全感所求不一样啊。例如说，我们求的是最基本是钱嘛，对不对？那有女众嘛，我求一个长期换票的丈夫嘛，对不对？那男众嘛，我求一个嘛稳定的一个工作的公司嘛或老板嘛，所以衍生出来都是嘛。由于那个想要找一个安全感这个基础，所以去寻啊，寻寻觅觅，寻寻觅觅，我们人生不是在寻寻觅觅？那所以从追求新年快乐来讲，寻寻觅觅最后找到什么？三宝啊，是不是？可是还没有学到空性之前，我们把三宝当成什么？最究竟的依靠啊。可问题，它是真最究竟的吗？不是，它也是假的。但是要找一个嘛，让你可以攀的东西啊。那你攀的东西可以慢慢扎实，这样滑过去到彼岸啊。如果刚开始没有，那你可以坐这样坐船，船坐过去，让你的船坐，你根本滑不了到彼岸啊。所以先有一个方便给你，所以那个三宝当成你的实安全感的依靠。可是这个不是真的依靠了。 如果你一直抓着那个依靠的话，也到不了啦。一切都是假的啦，没有个真的啦。但是先给你一个感觉是真的东西，让你慢慢滑。我们学佛是这样啊，先看你学一个东西啊，感觉很实在。可问题齁，如果一直在讲很实在这个东西一直带的话，变成什么？变成什么？一个什么？我们叫什么？宗教团体啊。这是有问题的。这边有没有人我会分别啦？这是我的团体，我的师父、哦、我的班、哦、什么，我的宗教，那是真正的佛法吗？都不是的。因为这个没有，当你开始抓住的时候，没有再强调它一切都假的时候，你会抓得很牢，死守不放。所以很多宗教战争会引起，很多人我的对立会引起。因为看那些众生都是共同的，刚开始是抓一个方便，慢慢走上去，放这手上那个方便就要放掉了。你没有放掉，走不向解脱的。可是这方面都没教，高层次都没教，都停在下层次的。他抓得很牢，越抓越牢，死守不放。那只要有人逃出去了，就叛徒。哦，只要人啊、哦，有人感觉这个跟我不一样，就是什么敌人，就变成这样衍生出来啊。这是很恐怖的一个说法。没有从缘起性空去了解一切呢，都是造成我们更大的慌乱、更大的战争、更大的敌力啊、对立。哦、所以空性很重要，非常重要。所以我们都是根本的是要追求一个安全感，所以知道说这个安全感在什么，要找一个实在的东西可以让我依附的地方。你也知道吗，看戏是假的，对，做梦是假的，对，可是回到现实的时候，你感觉是真不真？真啊。所以你明知道有些假的哦，但是你还执着一些真的哦，对不对？然后你像学佛法，慢慢了解啊，一切越感缘起，一切越感缘起，好、啊，我快乐痛苦也是假的。可问题呢，造业这个业这样很真的啊，造业是真，因为业让我感觉痛苦快乐啊，所以对业的那个执取会执着很牢啊，这是好事，至少是趋向于善的。当你永远是善的，停在我要择善固执，也不一定走，不一定是能够走上高层次。连这个善的也是假的，要把它放掉。对，所以有几个缘起嘛，你先从善的时候是业感缘起，但是要观待，你不能择善。像说我们学佛的，我一个概念嘛，我一定要吃素。第一个概念是不是人家灌输这样，一定要吃素？当你认为是好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要让所有的家人都好的，亲戚朋友都好的？所以呢，你会要求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我的先生一定要吃素。会不会？你看是好的啊，我是好心哦，所以他一定要跟我一样吃素啊，用好意啊。可问题这个缘起合不合？你的缘起不一定符合他们缘起啊，你自己认为的不一定他们认为的，所以你用这种压力给他们的时候，他们造成反弹，本来和乐家庭因为一个吃素问题变成什么？很多纠纷出来、哦、吃饭就分开了、哦、你吃你的，我吃我的、哦、那不讲话，本来是很乐乐家庭啊。所以我们吃素有几个方便，你可以吃肉边菜先开始慢慢来，那可以买从啊，例如说啊，一个月吃两次，两天全素，现在不是回教有这样吗？齁，一个礼拜一次，对，我们可以实行这样慢慢调节啊。齁、哦、我们是为了身体健康，不要强调宗教啊，身体健康，清净肠胃，齁、哦、一个月吃一天或吃两天，初一十五或是吃三天，齁、哦、初一十五，然后呢就是三十号吃三天，他们习惯了，慢慢在增加，增加，哎、欸，吃素也不错啊，很好吃啊，慢慢增加，就方便善巧的，要符合那个缘起去改变。可是当你执着那个真的时候呢，你就嘛，死守不放了。今天我学佛了，吃素是好，不杀生，所以要照不杀生业，大家要吃素，不管大家都怎么样都要吃素。这是不是一种不合缘起的说法？因为你把食当成真正的食啊，可食要符合缘起啊。所以每个都有一个执着的地方啊。啊，上一次我去开诚寺一两个人看一个老妇人学佛很认真很有信心，然后呢他女儿得癌症，然后呢女儿没有吃素，他要求女儿吃素，每天呢就要求她吃素，女儿就反弹不想听，他说这就是因为没有吃素才变成这样啊，身体越弄越不好啊，就一直要求她。我说你放下，因为这样要求她，她造成反弹，其实她也知道说吃素好， 可是因为你这样的压力，给他一种叛逆心出来。我们人都是一种，我们的自我是很强的啦。我们每个人都存在自我的概念里面。当有人这样对我自我伤害的时候，他明知道这个是好事，为我好，可是因为他自我的抵抗力会反弹的。所以我们要学顺他的缘起，学顺他的缘起，慢慢慢慢引导，慢慢引导，让他肯定自己，肯定这个好事应该可以去做的。了解。所以当你给他对方太大压力，他明知道这个人是好的，可是因为他不想接受那个压力啊，让他没办法去接受了。所以做人做事有很多方便善巧啊，佛教徒更要学这个缘起啦，不能说哦好的就一下就要改变，要慢慢来慢慢来。哦，所以我不要求我学生一定要吃素啦，但至少吃三斤肉啊，吃三斤肉啦，不是我制作叫他杀的，那杀的时候我不看，没有看到听他的声音，没有看到被杀。哦，还有一个什么啊，为我而杀，嘿，三个。所以吃肉有它的方便，只要吃三斤肉，勉强慢慢改进啦、啊。因为现在身体吃太多肉，也造成我们身体不好。因为现在肉都是什么，那个饲料啊，都有毒的抗生素啊，这些都是到身体的一种很大生病的原因啊。所以从这边慢慢去改变每个人的概念，哦啊，如果需要摄受营养，少吃一点，就顾及到营养，少吃一点，慢慢改变。是慢慢引导的。好，所以讲的是假币于实啊，我们还感觉一个实在的东西必须抓住了，秩序派一下，必须有一个实在的东西抓住，我才能够学佛啊，才能够呢求得更高更远的那个境界啊。可是呢，他到那个境界，比有实在境界的时候，他永远超越不过去，因为他想抓住一个东西。所以真正能够超越什么，连抓住这个东西是假的才能够真正超越。学武功也是这样啊，哦，你看武侠小说有没有，真的要超越，连我那个执着也没有的时候才真能够超越。只要一个我，那个实在的我，那实质在的话，永远没办法超越。所以在维持一下认为，持续一下认为共相是虚假之法，所以他必须找到一个嘛实在的东西安利他。那小圣是用眼睛看到的去安利，我已经看到了，刚才讲林君讲的眼耳鼻舌身，真的我看到的啊，所以他是一定对的啊，用眼睛看到去安利那个实在的东西。我是用我心，我阿赖耶识才是真的啊，这个心才是真的，是实在的啊，所以一切都从阿赖耶识变现出来的，所以阿赖耶识是真的啊，所以阿赖耶识指为实啊，了解。那秩序派的就认为什么是自信成立的，所以秩序派那种秩序必须找到一个法，不管是什么法，必须一个根本的找得到的一个法，那是自信成立。虽然昏迷心安利哦，但是昏迷心安利之下，一定要找得到这个东西是存在的，我才说这个法叫存在，必须找到一个作用啦。比如说我为什么叫它桌子哈，因为它有嘛能够承载看书承载事情的一个功能，所以它叫桌子啊，对不对？为什么称为叫人？为什么叫人？因为我们是嘛能够成就佛道啊，或是嘛我们讲有这个人讲话能听懂话有这个功能的这个人，所以它每个定义都有从功能来说。因为什么叫瓶子？大户扁足能装水功能者叫什么瓶子？就从功能来安立瓶子的名称。所以在安立一个假名安立一个名称之下，一定有一个功能。这个功能什么必须找得到，这是秩序的看法。所以功能一定找得到，有个功能特定的功能我才安利这个名称，如果连这个功能找不到，我安利的名称没办法安利，这样合不合理？很合理哈。然后应成派说好吧，要一个功能安利名称，问你这个我们讲一个杯子的哈，如果说杯子我想说桌子你安立桌子的时候，它是嘛能够看书能够承载东西叫桌子嘛，对不对？我不可不可以把它当成椅子？可以啊，我就要够高，我如果身100-200多公分，桌子椅子太低了啊，我坐这个刚好啊，我坐这个看白板刚好啊， 就坐着，也可以安立椅子啊，对不对？那我们可不可以安立成什么？我们讲什么？我们讲台，换立那个人嘛，那个花台可不可以？可以啊。所以这个作用有一定吗？哈，不一定啊。所以建哈，工人是我们自己安立的，你可以把它当花台，也可以当嘛椅子，也可以当桌子，靠你父母亲安立它，什么作用就产生什么功能。了解，你父母亲怎么安立它，功能就随着你父母亲去产生的。所以连功能也没有实在的啦，所以找不到一个真正有个固定的功能啊。但自信派已经要找得到，我这个法家存在，我名称才安立。印象派人这个都找不到，这靠你后面去安立什么叫安什么啊，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很多面，我们像行李又这样，又当先生，又当爸爸，又当公司的职员，又当我们同学班的同学，又当班长，是不是很多层面？那怎么安立的？就靠后面去安立的啊，对不对？你把他安立职员就是职员的功能啊，安立爸爸就爸爸的功能啊，安立成先生先生的功能啊。所以当太太叫你先生的时候，就是你要实行先生的功能；当孩子叫你爸爸的时候呢，就是在提醒你要当爸爸，要付出爸爸的功能。当公司说你是我们公司职员的时候呢，就是在提醒你要担任他们公司职员的功能。当我们同行你叫什么林同学的时候，就是要提醒你你是班上我们的学习者同行助伴。了解啊，这个都是靠父母亲安立出来的，它没有固定的，了解？所以秩序以下都要在实在的东西，问你那个实在的东西也是嘛，摇晃不定的，没有一个真正能够抓住的实在的东西啊。到分别心安立而有而已啊，这总有建立会再说啦，这是我们先提的。好，这了解了吗？所以第四成立呢，不用分别心安立它，一个是靠外境哦，就知道啊这个法存在；为是什么？靠为的阿赖耶识的习气变现，就这个法存在。所以不用分别心去安立他，然后呢，第秩序派的要分别心安立他，但是他必须找到一个功能，我分别心才安立一个名称，两个都要，功能要找得到，分别心要安立也要安立，没有安立的话，不想他叫什么也没办法，这个法就对我们来讲不存在，所以必须要分别心能够显现，这个法才是存在，了解？你说我们五根是，对，五根是从根先量来说到。分别心的第一餐啊，要显现哦，才知道五根是看到什么哦。如果分别心没有显现，你知道五根是看到什么吗？如果心未定的话，你五分别心就没有显现了，那你知道你看到吗？不知道。所以一定要分别心有显现，才说哦，我有看到邻居是啊，看到谁，看到啥，看到谁。所以一定要分别心显现，所以分别心安立，这个法对我们来讲才存在啊。所以它需要分别心安立。但是呢，这个镜上面也必须找到它的功能。那我印成办连这个功能也找不到，它变来变去，看后面性安利而已。你安利什么样的功能，它就显现什么功能。这个功能没有一定的，它是找不到的。学的后面性安利而已而已。好，这样了解？对，没错。对，所以我们要从下部中开始学，学到上部中才了解前方佛法在讲什么。可是佛陀已经讲清楚了，可是因为每个宗派的执着见解就会诠释不同的角度，像波罗经讲得很清楚啊，可是解释的就不同啊，因为那时候根器比较立根，所以佛陀一讲他们就懂了。我们根器到末法越来越差的，所以佛陀讲的根本听不懂啊。像经典你看读了每天在诵，可以问你了解内涵吗？不了解啊，我们根基太弱了。所以佛陀一讲，人家证阿罗汉果的、证八地菩萨一大堆啊。现在我们读了几十遍了，连什么证一点什么都没有，因为根基太差了。所以要从论，所以最好的论法从龙树菩萨的论去了解。可龙树菩萨讲的很简略，因为那时候是嘛根基比较好啊。所以呢，所以因为龙树菩萨，我们叫八宗共同的祖师啊，都是龙树菩萨。我是中也中龙树菩萨，那是中龙树菩萨。可是问题讲的理论又不一样，因为根器不同啊。那所以应成派是由月称论师真正开创应成派的不共的特法。哦，那唯识是由无着菩萨开出呢广行的这个车，我叫大车轨。所以是因为祖师的这种再来人，那请菩萨再来人， 为了适应我们的根器去抢不同适应我们的法，了解，是为根器不同所以抢八万四千法门，不是因为佛陀故意要讲这么多，因为我们根器没办法适应我们相应的法而已。所以我们把每个法听懂了，到底要适应哪个，我们要从最下列的根器转为比较嘛最好的根器，慢慢转化，这是学法的目的啦。那如果你不学法就停在嘛，哦，我只要念佛就好了，我只要参禅就好了，永远停在最下根的，什么都不懂，执着很深啊，纵然去净土啦，你没有学更高深的法也是没办法解脱的。好，我们休息一下。